弟兄姐妹平安，7月18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Mystery of Believing， 相信的奥秘，引用的是使徒行传第9章第5节，他说主啊你是谁。这里就是一个大树的扫罗，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往大马色路上要去见大祭司，要找许可状去抓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一直在威胁，一直在逼迫主耶稣信耶稣的人。结果呢，结果大马色路上就有一个光光照他，他遇见了主耶稣，然后他讲出来这句话，就主啊你是谁。那今天张博士就用使徒保罗之前的大树扫罗张博士就讲说，经由救赎的神迹，大树的扫罗立即从一个意志坚强和强有力的法利赛人呢，就改变成一个谦卑和献身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帮 servant。帮 servant 我们讲过，就是一个契合，是奴隶，是有特殊关系，是好像有枷锁的一个仆人。那我们翻译成奴隶仆人，奴隶仆人有旧约的这个背景我们前几次的灵修内容里面有谈到这个 bond servant， 就是一个爱奴，我们翻译成爱的奴隶，出于爱甘心乐意做奴隶。那如果没有救赎的神迹，大树扫罗他不可能变成一个谦卑和献身委身于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爱奴。第二段关于我们能解释的是没什么神奇或奥秘的，我们呢掌控了我们能解释的，因此很自然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会寻求一个解释。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顺服。那个扫罗不是顺服了主耶稣吗？要顺服，张博士说顺服本身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不顺服呢也不必然是有罪，除非什么，除非一个人辨识出承认出给命令的人的更高的权柄，否则就没有真正的不服从。那就算你听了，在服从中也没有任何的道德美德可言。如果这个认识不存在，你没有认识到给出命令的人有更高的权柄的话，甚至连给命令的人也可能会看别人的不听不服从呢是个自由。如果一个人他接着说你必须要做这个，或者呢你将要做这个，如果一个人是借着说这样来控制，来支配，来治理别人的话，那这个人就违反了人类的灵，也就是说 break， 他就打破了打碎了 human spirit 人的灵，或你翻成精神吧，但是我想还是翻成灵嘛，那就使得人的灵呢对神来说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强求别人你必须要做这个，那对神来说这个人的灵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不是真正认知到背后，所以他就讲他背后对神来说不合适，是因为除非一个人顺服的背后是承认有一位圣洁的神，否则一个人他只是顺服的奴隶，为了顺服而顺服。那么在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讲说，很多人一旦他停止了宗教性，那种虔诚是宗教性的，他们就会开始到神那里了，因为人心只有一位主人，那破折号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宗教。但是如果在见到他以后，这个他还写体字强调就是神，我们必不顺服，我们还是不要顺服，那我就有祸了。以赛亚书六章五节也可以参见六章一节，耶稣呢永远不会坚持我顺服，但如果我不顺服，我已经开始签下我灵魂中我灵命中神的儿子的死亡证明。当我站在耶稣面前面对面说我不要顺服，耶稣呢他永远不会坚持我一定要顺服，但是当我这么做说我不顺服的时候，我是从他救赎的再造大能退后了。对神恩典来说，我是个何等令人厌恶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愿我会到光来，到光这里来就近这光。但是如果我拒绝这光呢，我就有祸了。请你去参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里，很明显的就讲到说，光来到这个世间，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 是靠神而行。那今天张博士用大树的扫罗，然后成为顺服主耶稣基督的爱奴，变成保罗，就讲到只有救赎的神迹才能改变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在寻求解释，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找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找，你如果能够掌控，其实你掌控你能解释的，所以你才要找解释嘛。那如果这个事你不能掌控呢，是完全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或者很所谓的奥秘，就是今天标题讲的 the believing， 我们的相信，但相信的背后 the mystery 是有奥秘，是有神秘呢，是你没有办法解释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大树的扫罗，或看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顺服耶稣基督，或者顺服圣经里面讲的权柄，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扫罗他怎么能顺服呢？你去找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怎么可能变成主耶稣基督的 bond servant 爱奴呢？这个顺服，你真的要找一个合理解释的话，那就是如果你认识到背后的那个更高的权柄，如果你没有认识到那个更高的权柄，你是不会顺服的。就算你服，你本身那个服也没有什么道德美德可言，而且呢，就算你不顺服，你的不顺服呢也没有罪，也不算有罪。如果给出命令的人他也不知道有一个更高的权柄的话，那给命令人本身就只是好像建议啊。比方我说喝水吧，那如果我不是一个最高权柄的人，然后现在在旷野，然后我们要往前走，然后我要下达命令往前走，但是呢你不往前走，我说我们往前走，如果我有权柄，我是将军，那如果我不是呢，我只是一个同伴呢，我说我们往前走，你听也没有什么听顺服的道德美德可言，你不听你也不算是不服从，你不听也不算有罪。那我呢，因为我对你不是将军，我是一个朋友，所以我也不是给你一个命令觉得你必须要这样做，然后呢你不做我也认为那是个自由。所以如果我来对你说你必须要做这个，你一定要做这个，我借着这个来统治支配你的话，其实我就违背了你的灵，我对你的灵来讲，你这个灵就变成是，如果你是怕我，为了怕我，那你只好听的话，那你这个灵对神来说就不合适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认知到在给出命令的那一个人的背后有更高的权柄，那就是你要承认有一位圣洁的神，否则你的顺服呢，那你只是为了顺服而顺服。那这个意思就是讲得很简单，就是如果我强迫你去顺服，我就让你呢变成一个为了顺服而顺服，你是怕我，你不是真正认知到背后有一位更高的圣洁的神赋予我某种的权柄。然后呢，比方说我是老师，我是传道人，神赋予我某种权柄，当我来跟你讲真理说要这样做，今天这件事情我们要这么处理，因为有道德性可言，因为神的话这么说，当我这么要求你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的权柄比你更高，是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的权柄的背后有一个更高更圣洁的神，那你是不会听的。然后呢，当你不听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在不顺服神。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背后有一个权柄，背后有神，你只是把我当作是你的同辈的话，那我同辈就像我讲的，我说我们走吧，这只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建议而已，我甚至都不认为你必须要听我的，而且你不听呢，我认为那是自由的，你有这个自由不听，然后你不听也没有所谓真正的不服从不顺服的问题，你明白吗？除非你辨识到给命令的这个人的更高的权柄。所以张博士说要顺服不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不顺服呢也不必然是有罪，除非你辨识到 有权柄的问题，因此你才会知道，如果你认知到有权柄，比方说学生对老师，如果学生不认识老师有权柄，你会认为，哎，你生命有没有比我好，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你知道吗，你已经是不承认有这个权柄了嘛，你可以不听，你真的可以不听。但是如果背后真的有权柄，那我跟你讲，那你不顺服就真的是不顺服，这个不顺服就真的是有罪的。所以当你在思考要顺服的时候呢，本身它不是，如果我们是平辈要顺服你，这个不是自然的。但是如果有权柄有上下你不听，那真的是有道德性可言。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讲了那么多，就是在告诉你，你要顺服是不自然的，除非你辨识到顺服的背后有，你承认是有一位圣洁的神，要不然你顺服那个真理，你只是一个顺服的奴隶，你只是一个宗教徒。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进到的所谓的宗教，如果你停止宗教性，你就真的会看见神。今天很多人都是宗教性的，所以宗教性就是你呢要十一奉献，你要到教会，你要主日崇拜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都拦阻了你到神那里，因为这些你都是做给别人看。但是人心里面只有一位主人，真正如果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做主，真的是你的主人，你面对面站在耶稣面前，你不可能说我不要听你，不管这个我不要听你，你说哇，你见了主面对面，你敢说？很多人都说对啊，如果今天主出现，我就会说主啊，我会服你。我说你错了，为什么？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所以当你说除非主出现在你面前，主有出现啊，主怎么出现？主借着他的道，他的道借着传道人，借着弟兄姐妹跑到你这里来对你说，然后你不听，你认为说哎，那是李老师说我可以不听，那是某牧师说我可以不听，对对对对，你可以不听我们，但只要我们是奉神的名讲神的话，你非听不可。因为如果你不听，那你等于是说你拒绝来到这光面前。那你为什么拒绝来到这光面前？因为你的行为是恶的，你的行为是黑暗的，你不愿意选择来救光。那什么人可以来救光呢？张博士说，对神的恩典来讲，不管你是何等的 abomination 可憎恶，其实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就算一个人呢，他普遍恩典，他道德分数70分，那我是下三滥，我没有信主前，我道德分数只有30分，对30分跟你70分来讲，对神的恩典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只要我们来选择就近这光，那神他救赎的再造大能就能够做工在我身上。但是如果你说我才不要听神，那神今天因为神是个灵嘛，他对你心灵说话，一定是透过你现在还在肉身，透过悟性，透过人，透过事来跟你说话，那你还说我不要听，我一定不听，那你一定不听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从神救赎的再造大能退后了，你已经离开这个再造的大能。而且耶稣不会坚持你要顺服，但是如果你不顺服，那张博士今天讲这句话我想了很久，你已经开始，如果你坚持你不顺服的话，你已经开始去签下一个 death certificate 死亡证明书。什么死亡证明书呢？就是在你灵魂里面有神的儿子，你说你信耶稣对不对，但是你不听，你就签下了神的儿子死亡的证明书，就是他死了，他在你里面死了，他如果他在里面死了，那你就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就等于你没有永生，你明白吗？所以当张博士这么说的时候呢，我就反省我自己啊，如果我要强迫人顺服，那我等于是打断那个人的灵，让那个人对神来说是不合适，那个人可以装着在我面前很属灵，对不对？但是呢转个身了，他就不顺服神了嘛。所以我等于是使那个人强迫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听，那我不在呢，他就不听神的话了，那这个人就对神来说是不合适。也正因为如此，我这几天我咋就觉得神特别在跟我说话呢，就让我看见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借着生气啊发脾气让你服， 你不顺服不是因为你不顺服我，是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权柄是什么？权柄是如果这个人的职位，你是一个学生，他是一个老师，他就对你有权柄；你是教会的会友，他是牧师，他就真的对你有属灵的权柄。你可以不听这个人，但你不听这个人，不管你给出什么理由，你说这个人啊，那李老师下三滥，李老师真的是人渣啊，随便你讲我，随便你讲我是什么，但只要我的位分，我的 position 对你来说是有权柄，你不听的话，我跟你说，你就已经开始签下了你灵魂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明白吗？你就没有神的儿女这个生命了，你已经签下了死亡证明书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说我见到了耶稣以后我不顺服，哈利路亚赞美神，你说我没有见到耶稣，谁说的？当耶稣透过他的使用的器皿来对你说话的时候，这就有点像咱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常常讲什么圣旨到，那圣旨到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哒哒哒哒哒。所以呢，这个人就说 That say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圣经如此说。那传道人呢，只是来传圣旨，传神的话，然后你还敢说不听不从，那你心里面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就死掉了，在你里面啊，在你这个人里面是死的，意思就是你死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对别人有权柄的时候，你对别人说神的话神不听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就只能交托给主，你不需要去强迫他。如果你强迫他的话，那他根本没有认知到这个权柄，他根本就没有认知到背后有一位圣洁的神，他没有认知到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头赐下来的，所有的权柄。为什么结婚之后妻子要顺服丈夫？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违背圣经的道德原则下啊，你得顺服，是因为神他生你是女人，他如果要你做男人，要你今天的配偶听你的，他会生你做男人。但问题是他给你的基因就生下你是女人，你明白吗？所有的权柄都是衍生的， derived from above， 从上头而来的。那你说我才不要听牧师的话，那神就没有呼召你去读神学院嘛，对不对？你说你等着瞧，我现在就去读神学院，四年以后我反过来做，那四年以后你做传道人，说你也刚出道，人家还是牧师，你还是得听他嘛。你说呵，我四年以后我比你更追求，我就会成为一个大教会的牧者，我把你聘回来，那我是主任牧师，你做我下面人，你就顺服我，对对对对，那你就等那时候嘛，但现在还没有嘛，你明白吗？你说呵，你凭什么做我的老师？你脾气那么差，那你就去做老师嘛。你说你等着瞧，我就到威米去给你读一个博士回来，换我来教。那你教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学生嘛？你说呵，我比你还近前，你不可能比我早死。你要活到等我读了博士，回过头来你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换你做我的学生，好啊，那我就等你嘛，等你做到老师，等你到威米，等你拿到博士，等你教了神学院。等你做我的老师嘛，但问题是现在还不是嘛，你明白吗？所以我突然之间我就发现说，哇，今天对很多神学生来讲，对很多我们所栽培的那些神学生来讲挺有意思的啊。你这么不顺服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 authority 权柄，在你看来我是跟你平起平坐的。很多很多姐妹，很多学生就跟我讲说，老师没有，你是我永远的老师。我就说你不要说我是你的老师，你回去告诉那个什么陪的，告诉什么的宗的，告诉你们教会的牧者，说我李老师不承认我教过你。你在他们面前装得很属灵很爱主，你在我面前这么的把我踩在脚底下，真的没有顺服两个字可言，你还说你是我教的，我不承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有人说啊，我参加过李老师的圣经辅导，我还跟老师面对面吃过饭，他还睡过我家，我还请他吃过饭，他辅导的时候我都在场，那个什么果的，你们都不要听哦，我当没有这些学生。因为如果他们一旦做出不顺服，他们一旦做出拿刀捅他老师这一刀，那这个就已经不算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学生。哇，你可以这样做， 你这样子，那你还说你是从我学习？那咱们不要说哈，这个特殊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就连普遍恩典吧。你这个是我喜欢讲武侠小说。你这个武侠小说什么武当派的啊？收进来了一个小弟子，哇！你这个小弟子，跟你同门的人一起来串起来，背后论断你的师父，然后呢，甚至公然的。在各门派面前去羞辱你的师父，甚至有一天拿刀呢去杀了你师父。当然你师父比你武功高强，顺便被你杀了，但是也捅了一刀，因为他没有防备你啊，因为他认为你是他的爱徒嘛，对不对？他认为他你们都是他爱的人，他怎么会防备你呢？哪有一个爸妈晚上睡觉还要穿上那个军装啊，那个什么那个防弹衣啊，还头盔睡觉的啊？没有吧，我不认为父母亲在家会这样子做的，你知道吗？但是你这个儿女呢，你捅他一刀，你把他杀了，你知道吗？当然啦、啊，你武功没有人家好啊，你是杀不了他的嘛。掰了，我也顺便一提啊，你也杀不了我，只有神，我的生命在神手里，但你可以伤到我。但是呢，当你伤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哦，你根本就没有辨识出这个权柄。如果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什么叫权柄，你怎么可能会认识到权柄的最高的权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神呢？你明白吗？所以除非你认知到顺服的背后是有一位圣洁的神，否则一个人只是顺服的奴隶。那你做顺服的奴隶，你就是宗教徒，耶稣不是你真正的主人，你真正的主人还是你自己。求主赦免我们，因为如果你坚持说你信耶稣了，你明白他了，见到他，见 see 有明白的意思，就像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如果一个人呢，他不是从上头生的，从圣灵生的，他是不能见神的国，不明白，经验上体会不出来。如果你经验上没有体会到，不能明白，悟性上没有明白神耶稣基督他对你就是有权柄，你仍然会不顺服的，不是吗？我的父，我的神啊，真的，我们为大树的扫罗后来被改变成为你自己的使徒保罗，成为你的爱奴，我们钦佩，我们感恩，因为经由你救赎的大能，这个神迹它才能被改变，成为向你委身顺服你到底。主啊，我也愿意如此顺服你到底，因为你就是我的权柄。至于别人在我权柄之下的，他没有认识到你，他不懂什么叫权柄，所以他也把我踩在脚底下，这个我们都无言。我们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本来他们就是应该服从我们所讲的关于真理的部分，如果我讲的跟真理无关，那人们是可以不用听的。但是如果是跟真理有关，然后呢，他们还说我不要听，还说这是你个人的意见，我不同意，甚至说啊，你太属灵了，你太神圣了，你太不接地气了，那我也无言。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被人家说，哈，你真厉害，你把人否定到淋漓尽致，那我也无言。我是谁啊？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条件？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去否定一个人？否定到淋漓尽致？除非那一个人真的生命是有可责之处。但是当我在讲用真理来讲的时候，这个人是听不懂的。他是真听不懂吗？因为他说我不同意你，他不同意，到底是真听不懂呢，还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黑暗的，是恶的，他选择拒绝来救光，他不是来救我，因为我不是那光，真正的生命之光是耶稣基督，他选择拒绝主你自己。主啊，我这样想起来，我心里是挺难受的，因为看这些人明明就是应该是吃干粮啊，不是长不大，这些人怎么还这么任性，还敢，而信主那么久还敢说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真理，你说我不同意你的这样处理，可是圣经知道就是这样处理，不是吗？所以主啊，想到这些人是公然的抵抗、抵挡、违背你，然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魔鬼撒旦多厉害啊！那一个人他要听信谎言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留给魔鬼撒旦这么大的许可？ 来蒙蔽他的心，来蒙蔽他的眼，来蒙蔽他的耳呢？主啊，我向你求恩典，求你大马色光照扫罗的那个光照，也光照我所认识的这些人，让他们真的可以从谎言当中，从黑暗当中被你光照，让他们真的是像大树的扫罗这样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们说，你就是他们所逼迫的耶稣。主啊，扫罗逼迫你的门徒，就是逼迫你，这些弟兄姐妹在逼迫传讲真理的传道人，就是在逼迫你。求你自己真的是向他们显明，好让他们心里面真的能够回转过来顺服你。主啊，为了你自己的教会，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你引导这些人走义路，你亲自来光照他们吧。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借着强迫别人一定要听来支配别人，因为这样做其实我们就使得这个人违背了他的灵，他的灵是只有一位主人，我们要他做你的奴隶，但他不愿意，我们强迫他，反而使他成为一个宗教徒，成为一个为了顺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奴隶了，他就不合适你了。主啊，求你让我跟所有我们这些在人之上也在人之下的人，我们懂得怎么样使用你的权柄，要把人造就引到你的面前，也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当你使用别人来对我们提说的时候，我们的心有你的圣灵的工作，对你差来的器皿是柔软的，以至于你的话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会选择来就光，否则我们真的就是有祸了。愿我的父我的神亲自得着我们的心，来就近真理之光生命之光，好叫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像大树的扫罗一样，从我们自己那种自我完梗的意志，那种强有力的自己的那种法律善自己认定的，最后能够经由你的救赎，你再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运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向你谦卑而且委身忠于你的爱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